今天呢讲到题目，我们一起读好不好？心中有剑，这四个字大家应该很明白，无论你有没有看武侠小说、我们中国人呢，香港人一定明白什么叫心中有剑。心中有剑就手中、手中有没有剑呢？好，我们一段经文先，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五至二十七节，我们一起读好不好？你们作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藉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作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呢段经文咧，讲我哋保罗写嘅，讲夫妻点相处，丈夫应该去爱太太。好像耶稣基督爱教会，跟着这节经文呢，要用水藉着道将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干干净净。用水藉着道洗干净一些东西的意思就是，今天有浸礼，用水、做一个象征，水是一个象征，将我们呢洗干净，还有我们呢跟耶稣一起死一起复活的解、水我们都知道有清洁功能，大家洗东西都应该主要用水的，没水洗不到东西的嘛，是不是、但有时候只是水呢又未必洗得很干净，虽然水呢是这个地球上最、应该是最普遍也都很有效的清洁剂来的，好多是用水已经洗得了，但有时候只是靠水不得的，大家洗东西如果只是水不得，要加什么洗洁精啦，是吧，番碱啦等等，是吧。所以呢，如果这个经文呢我们在家用，要用水藉着番碱将啲邋遢衫洗净，成为清洁，系咪？水再加上一样嘢就更加干净啦。呢度就系水藉着道，就系神嘅话。呢、这个道咧就系神嘅话 ，rhema 呢个希腊文就系一种系神好有能力当刻嘅说话，能够咧洗干净我哋。所以我哋唔单止受洗用水，其实更加重要嘅就系我哋。怎样使到自己能够成为一个新的人呢？透过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就是圣经的话语，所以这个很重要，要帮助我们的，帮助我们去旧迎新、这个就是神的话语了。所以为什么我们会抄圣经呢？抄圣经 有什么作用呢？自古至今人类都是怎样学习呢？古代人类都是靠个抄的，印刷术未发明之前，或者印刷机未发明之前，在十几世纪发明了印刷机，从此我们就很懒了，啲书是印出来的，是吧？现在很少人会自己抄一本书来读的了，有没有人抄一本书来读的？不需要了，买啦，是吧？买不到就网购啦、你有没有试过真的想找本书找不到了，但是绝版了，那好啦，我的心肝找回本书，借一本跟着抄来读呢？都没有，没那么严重。但自古呢未有印刷术，又或者甚至未有印刷机之前，人想读书是要抄的。自古呢我们古代抄书现象是很普遍的，其实很多人都抄书，因为他们想读书就要抄了，抄了才自己有个版本去读。抄书令到呢古代所有圣言，那些无论 四书五经啊，经史之集就可以流传下来了，是吧？如果没人抄呢，今天我们就没有这些、孔子的论语啊等等啊，所有这些书就没有了，因为以前这些书可能过了一段时间就会霉就会烂、就会失传了，所以抄书呢其实好好的，可以等到我们今天我们的知识能够一路累积和流传。大家听过洛阳纸贵这个故事没吗？这个成语洛阳纸贵，是啊，有没有听过啊？应该有人听过，什么意思啊？洛阳是一个地方啲纸好贵啊，是啊，就是这样。洛阳这个地方啲纸好贵，为什么啲纸好贵呢？其实当时是成语来自东晋时代，东晋时代有一个人叫左思，他写了一个很正的、一个诗词歌赋叫三刀赋，文笔非常之优美，所以很多人争着来读。 但古代咧冇印刷术，唔会，哎，我印本书啦，咁啊，一人卖$10咁样啊，冇嘅。所以好多人咧争住买纸去抄佢嘅三刀赋，翻屋企自己读。买纸咧个个抢啊嘛，咪抢到贵晒咯，内容纸贵啦。正如几个礼拜前，个个都抢啲胶纸啊嘛，皱纹胶纸啊，牛皮胶纸啊咁样，所以搞到咧香港胶纸贵啦。是吧，就不是內容紙貴了，所以呢可能幾十年後我們香港有個成語了，叫香港膠紙貴了，就是這樣了，就是找回個淵源。內容紙貴就是這個故事，就是說那些人呢要抄的，抄了之後自己才去讀，所以紙張供不應求。而在呢戰國時期，我們中國有兩個很出名的這些、就是、思想人物，大家聽過蘇秦沒有？蘇秦、張儀，記不記得他們？不要記得啊，蘇秦、莊儀是什麼人呢？一個就是講合縱，一個講連橫，記不記得呢？讀記回歷史先、蘇秦就合縱，合縱呢就是說秦國這麼強大，戰國有七個國家，即是主力有七個國家，那聯合六個比較弱的國家去抗衡秦國就叫合縱嘛。那連橫呢，連橫咧，即係話張儀提出嘅。連橫咧，即係話唔好啦，我哋黐個大佬，我哋搞咩合縱啊？嗱，叫啲弱國咧就黐住秦國，打低其他弱國，咁咧你就有大佬睇住啊。咁呢兩個人咧，佢哋有咁嘅學説。不過呢兩個人咧，點解有咁好學問呢？原來佢哋本來都係一個抄書員，佢哋開始嘅時候都係抄書，同人抄書。喺抄寫過程裏邊，他們就增長學問了，他們不單止抄，因為抄的時候他真的會去看看人家的書籍，不單止看，會思想，會記得，所以呢他們增長學問，成為一代的大思想家。中橫家就是他們的背景了，所以呢有一個合縱，一個連橫。在那個時代、戰國時代未有紙張發明，紙張要去到邊幾時發明啊？記唔記得啊？金堂好似歷史科咁樣，中國歷史科，我哋中國人發明四大發明啊嘛，係嘛？紙啊嘛，其中一樣嘢啊。如果冇記錯啊，東漢蔡倫發明啊嘛。咁所以嗰陣時係未有，嗰陣時咧啲人寫，如果大家有睇電視啦，戰國時代啲人寫嘢寫喺邊噶？嚇啊！石頭都有寫，不過好難寫噶，竹多數用竹。竹簡破開啲竹，一塊塊就揾把刀刻喺上邊寫字就容易啲啦，係嘛？揾把細刀就可以刻啦。寫錯點算啊？我哋而家寫錯就白油啊，以前沙膠啊，咁點啊？係啦，片咗佢啊，所以咧以前寫錯自己辛苦，要片咗個浸。你冇刻咁深啊！如果唔係片片下片冇啦，片咗再寫過。當時啊，蘇秦啊、張儀就係咁噶啦。佢哋咧抄書，而咧抄錯咗咧就片咗再抄。所以呢個唔係一個容易，亦都唔係一個好快嘅方法。不過咧，呢個方法對佢哋有好大嘅幫助。所以抄書喺我哋中國咧就咁嘅歷史啊。今時今日我哋好幸運啊，唔使抄書啊，我哋咧隨時可以上網已經睇到啦，或者買書買到啦。所以抄寫絕對不是簡單的重複的，相對一般的瀏覽，即是我們就這樣讀而已，用眼睇或者讀，持續不斷接觸那些典籍的抄寫活動呢，其實可以加強我們的記憶的，還有有新的啟發，可以加強記憶。有些人研究過我們怎樣可以令到自己有比較長期的記憶、哎呀糟了，現在開始腦筋沒有靈活，很多東西都忘記了，怎樣可以讓自己記性好一點，大家知不知道啊、有什麼方法呢？吃多些有營養的東西，吃多些什麼 DHA 啊，重複，是啦，還有沒有其他方法教下大家都好，有什麼方法可以增強你記憶力？大家知不知道啊？寫，是啦，聽呢你會記得多少呢？聽不如寫，沒錯。聽呢有人即大概啦，當然這個很難說，很科學的人不同，聽呢一日之後呢你幾乎忘記了八成的了。聽看呢同埋讀呢你會記得多啲，睇同讀再想記得多啲呢係寫 啊，或者要用你的觸覺，啊，你要實物去摸一下它，那可能對那樣東西你就 記得多一點了。寫再想記得多一點呢，實踐，實踐又會記得多一點，是不是？即是那些東西你不是聽了就算了，好像聽到那樣聽完就算了，啊，我保你，保證你今晚已經不記得五成了。我講完的東西真的，明天不記得八成，後來呢只剩下兩三成而已。所以不單止聽看，啊，有圖片看好一點，讀會記得多一點，再好一點是寫抄，再好一點就是實踐，但最好是什麼呢？是教，你去教呢，我相信你90%你都會很久很久都記得。你教教人，不是自己學了算，教人。所以不要，啊，拒絕任何你可以跟人分享教人的機會，這個是幫助你長期記憶非常好的方法。所以為什麼抄寫是對我們好的，就是我們不是個個有機會，經常有機會去實踐，啊，去教，但是除了聽我們可以看和抄，因為我們的腦的記憶呢不是那麼單一的，不是說，哎呀，記憶只是在這裡，其實不是，啊，最近的科學研究呢，所有記憶其實是分配在不同的腦的部分的，同一個記憶不是說放在哪裡，是在腦的不同部分都同一起出力製造這個記憶的。所以我們越用得腦的部分，不同的部分越多去幫助你記憶呢，是越好的。所以為什麼不單止聽覺的記憶了，要靠聽覺，要靠視覺讀出來，要用手用觸覺，要寫抄，那你的記憶呢，對那樣的記憶一定會長期有效很多。而這本聖經都是得來不易，因為都是一樣，神的話語向人宣佈了之後，啟示了之後，寫低了，但是都一樣要透過人手抄才流傳到今日。在古考古學上有個發現叫死海古卷，死海古卷就是1947年，1947年在以色列一個地方，在叫呢，即死海附近的一些山洞裏面，有一天有個遊牧民族，那些貝都恩人，如果大家聽過阿拉伯那些遊牧民族，有牧童就無意中他發現了一個山洞在這頭，因為他養羊牧羊，那隻羊走失了，不知道去哪裡，他周圍找，那看到山洞，咦，隻羊會不會在裡面呢？不過自己未必即刻敢入去啦，點知入邊有冇蛇蟲鼠蟻啊？所以咧揾個石頭掟入去，掟個山窿，咁咧睇下嚇親只羊啊，會走翻出嚟啦。點解一掟入去咧，聽到啲聲，砰一聲，咦？啲聲唔係就咁掟落啲牆啊、啲石嘅聲，所以好奇怪。入去發現咗，原來呢個山窿裝住一啲咁嘅泥啊，即係啲泥做嘅瓶。呢個後來傳出去成為一個很大的發現，就是死海古卷，原來裡面裝住了很多古代的聖經，或者當然還有其他的文獻的抄本。在那個年代呢，就是我們所有的聖經抄本就是一路抄下來的嘛，最早的都是公元後的，公元後一二世紀的。那大家會想，抄會不會抄錯呢？聖經神又說一路當初有人領受了一路抄下來，會不會抄錯呢？但是他再發現這個死海古卷是公元前三世紀開始的，直到公元後一世紀，再對比裡面那些死海古卷的抄本跟現在他們的聖經的抄本，發現幾乎是完全一樣，在那個細節上面沒有分歧，所以可以透過這樣證明聖經的準確。對於基督教信仰來說，死海古卷的聖經抄本是很有意義，一方面這些抄本可以證實現在我們所用的舊約聖經是可靠的，經歷了，以千年計的抄寫都沒有錯誤，跟主前第二、第三世的抄本沒有什麼大分別。另一方面呢，也能夠印證預言的應驗，即是預言呢，聖經裡面預言呢，不是後來的事發生了我們補寫回去就騙人，原來在公元前已經寫了這些預言，後來真是耶穌基督來實踐曬、應驗曬呢啲嘅預言，所以呢個就係我哋嘅信仰好重要嘅一部分啦。所以原來抄寫，古代嘅人係抄寫，就令到我哋有咁嘅得益。當然抄寫唔容易嘅，可能會錯嘅， 今次如果大家回去抄经，抄完之后你有时间的话，你可以再从头睇一次，看看有没有自己抄错。你说不是吧，五章我都抄错，不要对自己这么有信心，可能真的会抄错这两个字，或者你给隔壁那个看，你跟我校对一下，是吧，真的不容易的抄东西。你以为喂我逐搬字过纸而已，搬字过纸都会错的，抄经不容易的。所以呢，我们古代抄经的人，他们叫文士，以色列的文士，即是文化人，他们为了确保抄经上的准确性，不同的文士门派发展出不同系统的抄写方法。有些是这样的，抄写之后呢，数下个底稿本来的稿和他抄的稿的字母总数，逐隻字对完之后呢，还要数下字母有多少个。那如果两个的字母总数加上一样呢，即起码没有抄少一隻字母，多一隻字母啦，这样。所以呢，他们用很多这些努力去确保他们抄写没有错误。因为希伯来文都是拼音文字，不同我们中文方块字都是拼埋的，所以抄即是好像我们抄英文而已，抄完之后是逐隻字母数，不是逐个字数，是吧？ I am 就三隻字母了，不是两个字来的。咁又数啊，数晒个总数，咦，都冇错，起码冇抄漏一个字母啊！呢、这个就系其中一个嘅方法啦。好，讲咗咁多背景，抄经点解要抄经？古代人佢哋都会抄经，其中一个有种人要抄经，应该要抄经，我咁讲。圣经《生命记》17:18-20，我一齐读好冇？他登了国位，就要将祭司利未人面前的这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存在他那里，要平生诵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言语和这些律例，免得他向弟兄心高气傲，偏左偏右，离了这诫命，这样他和他的子孙便可在以色列中，在国位上年长日久。哇，原来做皇帝不是那么容易的，在以色列人里面，他们做皇帝要做一件事，抄律法书一次，律法书，律法书即是哪些，都不薄，如果认真来说，就是我们摩西五经，即是旧约头五卷书。哇，抄都有排抄了，国王那么忙，做皇帝很忙嘛，是吧？无论你是忙于政事，忙于日落，这样即是好皇帝又忙，衰皇帝都好忙噶，好多嘢玩噶嘛。但系首先唔该抄圣经，佢要自己抄，系自己抄，唔系叫人影印俾我，自己抄，等佢好深刻嘅记忆，知道真系应该点样遵守神嘅话，同埋唔好心高气傲。越明白圣经，原来咧，我哋应该越谦卑嘅，唔系话我识好多嘢，我明白好多嘢，应该越谦卑，唔好心高气傲。所以抄圣经的目的不是为了交功课，是为了自己更加明白神的话，同埋神真的很想我们，当我们透过抄圣经可以达到这件事，耶利米书31:31-34，几节圣经我们一起读埋好吗？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作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作他们的神，他们要作我的子民。他们各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哇，如果这个情景出现真是太好了。神话日子将到，他和我们另立一个新的约，其实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新的约，我们不是旧约的人，我们是新约的信徒。而这个新的约呢，他这里讲到即是神和我们的关系，好像一个丈夫和妻子，丈夫那么爱妻子，不过妻子就经常都不骚他背弃他。 他说不要紧，在新约的时候神要将律法写在我们的心里面，不是写在书上，都不是写在手机那里。虽然我们现在每人都掌心有部手机，不过在掌心而已，在不在这个内心呢？神要将这个律法写在我们心里面，这个最终目的。抄圣经不是在于我们抄得漂不漂、好不好，其实就是透过抄，我们将神的律法放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如果这件事能够实现，真的非常好。我们每个人都会认神就是我们的神，我们的子民，我们个个都认识他，不用再有人说、你要认识他，个个都认识他，非常好。在新约时代，耶稣来就是要做这件事了。约翰福音十四章廿六节，我一起读啊。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没错，耶稣基督帮助我们，他差遣圣灵来，圣灵就是真理的圣灵，他要等我们想起耶稣跟我们讲的说话，是想起记起。为什么会记起？因为已经在这里，不过一时忘记了，他会提醒我们。即是如果我们将神的话摆在这里的话，未必一次过记得那么多的，是不是？即是资料库已经很多东西了，好像这部电脑一样，有了很多文件，不过可以拿回出来，要用的时候随时拿回。如果没有这些资料库，要抄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如果我们心里面没有神的话，抄来抄去没事的，圣灵说我想帮你，不过没事，你没事拎到出来，我提不到你。耶稣来就是差遣圣灵，使动我可以想起他的话，就在这里了。所以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神的话如果在我们心里面就最正了。所以呢，想起我们对想起耶稣对我们所说的一切话，就是心中有剑了，是吧？当我们心中有剑的时候，才能够使出剑法。手中有剑都好，不过如果我们不懂剑法呢，就乱斩而已，是吧？但是如果我们心中有剑，当无论我们手中有没有剑，我们一样可以使出最犀利的剑法招式，因为所有东西其实应该在这里嘛。所以呢，最后一节经文，今天应该读以弗所书六章十七节，他这样说，我一起读，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保罗都说我们要拿着圣灵的宝剑，其实是心中的剑，这个剑就是神的话语、神的道。剑有什么用？保护我们自己和杀敌，是吧？有一个故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呢，叫指鹿打老虎。我都讲过了，不过可能有人没听过指鹿打老虎。相传孔子有个弟子叫子路，孔子的弟子，这个子路是一个很好打的人，真的很打得的、但是他听见孔子、人介绍说，喂，孔子很犀利的，你跟他吧。他说、那就试一下跟他吧。谁知道见到你孔子、又老又体弱多病，这样即是不是很看得起他，即是一个很壮健很精神很勇猛的人，跟一个呢老弱残兵，不是很看得起他。咁咧有一日就孔子带佢出去行下啦，行山行下，孔子冇行几耐就已经觉得好攰啦，哎呀颈渴啦，咁样系嘛？子路更加睇唔起佢啦，系啦，我行几日都唔怕呢山。咁啊，子路话：哎呀，子路唔系孔子话，子路我颈渴，可唔可以同我去搵啲溪水翻嚟俾我饮？咁啊，于是咧子路就去周围搵啦，行到丛林里边。咁咧就見到一條溪，於是咧就諗住攞水，點知一踎低攞水，突然之間有老虎撲出嚟，哇！點算？佢唔係武松，武松未有攞出世，你孔子時代大佬，武松係咩時代啊？嚇、武松係宋朝嘛，係咪？喂，有老鼠撲出嚟，點撲出嚟點算？佢好驚，雖然佢好大隻，好勁，佢好驚，一驚啊閃開咗，咁咧走嚟走去，咁啊終於咧佢走到老虎後邊，就捉住嗰條老虎尾。即系点都要打佢啦，咁于是打啦，咁啊乱嚟啦，咁样啊，最后好佢即系都算打得嘅，打死咗个老虎。啊，佢唔系武松，佢系子路。咁咧打死个老虎好开心，咁啊谂住，攞翻啲战利品翻去咧， 威俾呢個老師睇啊，咁啊就求其掹咗佢條尾啦，撕斷咗條尾，係啊，咁拎插喺袋度拎住翻去咁樣，啊，即係插喺後邊咁樣嚇，拎住翻去，咁啊見到老師啦就話：老師，你知唔知咧？話問你個問題，打老虎嗰啲係咪英雄啊？老師話：打得死老虎啊！其實打死老虎咧有三種方法嘅，嚇、啊、打死老虎有三種方法，係啊。咁邊三種方法？孔子話最上等嘅方法咧，就喺佢前面打佢嘅頭。哦 ，OK， 咁跟住咧，中等嘅方法咧喺佢側邊揼佢個身。咁最下等方法咧，就喺佢嘅尾嗰度捉住佢條尾打死佢。咁啊，子路聽見。嬲到震，岂有此理！呢個咁嘅病位老師，岂有此理？梗係知道啦，仲喺度侮辱我啊！我救咗你，如果唔係咧，我啊可能只老虎嚟食咗你，你又冇水飲，好嬲。於是咧就一路行，一路越嚟越諗越嬲，岂有此理？咁咧就一定要教訓呢個老師。咁靜雞咧執咗一嚿石頭咧擺啊，即係件衫入邊，就諗住打佢老師濕佢啦。咁咧不過濕佢之前又問個問題。老师，你头先话打老虎有三个方法，杀人呢？杀人有几多种方法？哦，孔子话杀人都有三种方法，有上中下。咁咧就好啦。咁上系乜嘢？上最上等嘅杀人方法，最上等嘅杀人方法用支笔，用支笔去杀人。哦，咁中等方法呢？中等方法用把口。用说话都去杀人的，最下等方法就是用石头咯。咁啊，子路听完之后就即刻俯伏拜佢，老师你真系劲，你乜都知道。咁啊，从此就啊，即系心甘情愿就跟咗孔子啦。啊，有咁嘅故事嘅，所以咧，说话系真系可以杀人噶，系咪啊？唔系净系靠石头。神的道就是我们手中的宝剑，我们不是说暴力，但是神的话语真的有能力，说话或者我们支笔，抄了神的话语放在我们心里面，真的可以成为我们可以保护自己和打退仇敌的一个好的工具，所以大家好好珍惜神的说话。好了，最后有几个见证。原来呢2016年4月有个中国基督徒呢，他用手抄聖經去戰勝電子遊戲成癮。大家知道現在很多人都打機打到上癮，網絡遊戲啊這樣啊。那這位中國基督徒呢就是他的名字叫做，他在大連住叫李銀明啊。過去我們中國基督徒呢曾經在逼迫的時代60年代70年代受到逼迫，很多人而且都沒有聖經，很難得到一本聖經，他們想有聖經都是自己抄的。但是今天呢不是了，今天原來有人抄聖經是為了可以打贏這場仗。他這樣說，他在網上跟大家說，他要在三年之內抄完一本聖經，不單止為了信仰，更為了能夠借此戰勝遊戲和上網成癮的惡習。他在微信上宣布了這個，在2016年4月就跟著退出了所有網絡，在閉門在抄經，可能現在都是。他說他這樣做不單止是一個基督徒的舉動，他說都是希望反思他的生活方式。他甚至他覺得自己用了太多時間，浪費太多時間做一些很無謂的事，既然不如我們抄聖經，重新安排自己的時間。他計劃三年內完成整本聖經抄一次，希望呢三年後個女18歲就送給他作為生日禮物。这个有个这样的中国基督徒，在香港有个青年也都一样，原来呢他透过抄经文写日记呢，他都脱离了打机瘾。不知道可不可以帮助我们，值得我们作为父母的去想想学习呢。那余德纯博士大家可能都听过他的名字，因为很出名的就是心理教育学家。余德纯博士他这样分享，他说有一个男仔呢，他自小很聪明，不过只是喜欢打机，完全不喜欢读书，甚至拒绝读书。考中学文凭会试的时候，每日只是温6分钟书，但是打6个钟头机。不过他真的很聪明， 佢反而中學考試成績唔錯添，咁都得，即係真係好聰明啦，温六分鐘書就已經可以考得唔錯啦，甚至上到大學。不過好可惜，佢拒絕唔去讀大學。唉，佢父母聽見真係好傷心。後來佢嚟咗啊余德純嘅機構做嘢，做咗三年啦，三年前去做啦。咁咧，余德純要求佢每日要從佢要佢從觀察生活裏邊用一千字嚟回應一段經文啫，就係、是、腓立比書四章八節。啊，佢話你睇腓立比書四章八節，抄起佢，每日你生活咗經歷咗嘅嘢，你寫翻一千字去回應呢段經文對你有咩意思？呢段經文咁講嘅，佢話弟兄們，我還有未盡的話，凡是真實的、可敬的、公義的、清潔的、可愛的、有美名的，若有什麼德行。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就一段经文，好简单。哇，若有什么真实嘅，网络世界其实好多嘢都系虚嘅，唔系真嘅。你打机打赢咗又点啫？全部都系假嘅，系嘛？啲人写啫嘛，啲游戏程式。真实嘅我哋先至应该思念。所以咧，佢咁样做啊，真系。佢连续三个月就系咁样做，最后佢戒咗佢嘅打机瘾。當然有很多人有很多機構都用很多方法去幫我們戒除這些網絡成癮、打機，不過原來抄聖經都是有成功的例子的，不知道我們可不可以試下呢、我們不知道有什麼癮、試下，希望神的話可以幫到我們。在幾十年前在中國、仍然是未開放的時候，那時候一本聖經難求，有位基督徒叫做邢金福，在河南的，他这样说，他说在方圆五十里之内只有一本经过文革时期撕毁了的圣经，都不完整的。那这本圣经只有罗马书十二章到启示六十一章而已，但他们很多基督徒在附近五十里之内都要去学习，那么问人借过来看当然不行啦，得一本那么珍贵、不像我们呢随便都有一本，当时五方圆五十里只得一本圣经，冇嗰个人梗系唔肯借俾你，所以咧佢哋点做咧？个个礼拜走去抄，啊佢话只要去抄，每个礼拜去三次，去到呢个人屋企去抄，有阵时去两次，至少两次，有阵时去三次，为咗抄神嘅话翻嚟自己可以读。呢、这个就系、是、啊，当时有好多手抄圣经啊，呢啲就系、是、啊手抄圣经嚟噶，呢啲用一本笔记簿抄圣经。第二位就是河南张荣亮一位基督徒的见证，他说他们有第一本圣经是一位姊妹拿的，是香港人送给他的。那当他们有了这本圣经的时候，会场里面每个人都立刻哇，个个如获至宝地拿来摸一摸，传一传，第一递个个都摆在面上写一写这样本圣经，传了三十几个人了，那这本圣经呢已经湿晒了，已经因为很多眼泪在里面，整濕曬成本聖經啦，咁咧，而且啲聖經咧，以前呢度係印紅色嘅，咁咧紅色就濕咗印咗喺好多地方，呢、這個就係我哋當時對於聖經嗰種嘅渴慕寶貴。最後啦，講下我哋啊，其實我哋福音教會，我哋創會牧師包牧師喺中國1979年一打開門開放講改革，我哋就第一時間將聖經送去中國大陸很多基督徒的手裏面，有幾人參與過㗎？喺呢度大家都係啊，即係好後生喎啊！我哋呢啲當年讀緊書中學時候就去㗎啦。咁啊，好多時候我哋咁搞嘅，即係話我哋翻深圳旅行，咁啊去深圳旅行啫。其實過關嘅時候咧，就一代二代啊，仲多過你哋而家拎翻鄉下咁樣，一代二代全部都係聖經，都係書嚟嘅。咁啊，翻去將啲書啊送咗去有需要的人咧，先至真係去旅行嘅。去深圳水庫啊、西泥湖水庫啊咁樣，當年我仲記得。咁咧呢個就係當時嘅情況啦，即係呢個都唔係咧近代啦，就係、是、咁一包包一袋袋啊。咁咧，巴牧師曾經有一次即係接受訪問的時候，佢咁講：佢話當我哋送啲聖經送到中國人嘅手裏邊，咁咧國內信徒咧經常問佢一個問題，咁樣問嘅，點解巴牧師？你並冇帶領一間好大嘅教會，亦都冇帶領一間好大嘅機構，或者一間好有錢、好有影響力嘅西方嘅教會。點解你只係香港一間普通教會牧師呢？ 点解你每个月都送俾我哋成万本圣经咁多咧？点解咧？咁咧，巴牧师就咁答啦：，话系我只系个普通人，我教会都冇咩特别，但系我哋都系被圣灵充满嘅，我哋好有信心，时祷告禁食，亦都识得世界上好多被圣灵充满嘅教会。所以当我同佢哋分享你哋嘅需要的时候，佢哋就有好多速递圣经过嚟，或者汇款俾我哋去买圣经送俾你哋。我记得有一次咧，我哋带圣经翻中国啊，去广州，唔记得咗，都可能讲过呢见证。咁咧去广州嘅时候咧，嗱同班弟兄姊妹一齐去啦，咁啊已经拎咗好多圣经过关噶啦。咁啊跟住就截咗架的士啊上咗去，咁啊即系好重啊，即系砸差唔多砸烂个车尾箱咁滞啦啲圣经。咁咧上咗去啦，只有个弟兄咧曾经去过嗰、那个即系我哋要送嘅地方嘅啫。咁上咗车啦，一路行行下。我弟兄话：哎呀，我唔认得路啦，已经点算咧？我哋几个人，你眼我望我眼，唔认得路啊！喺广州啊，即系唔知广州有几多人口啦，几多条街啦，唔认得路，屎咁咧行下咁啊！司机问啦：喂，大佬，前边掘头路，一系转左，一系转右，你转左定转右？大家都唔敢讲，佢又唔敢讲，唔认得路啊嘛！咁啊，心里面祈祷啦。咁我见大家唔讲啦，我就最中意即系呢啲时候就求祈噶啦。啊，唔係求其，一祈完禱之後，好啦，搏一搏啦，咁話轉咗啦，係咪啊？係啊，轉咗啦，咁樣，咁啊轉咗，轉咗咗冇幾耐行下咧，個頂話，哎，係啦，係呢頭啦，認得翻啦，咁啊跟住冇幾耐去到個即係個條村口，咁啊都唔係好記得，佢話唔係好記得邊間屋嘅要問啦，咁樣，咁啊好啦，一的士停低咗，咁我落車先啦，啱有個阿叔行過，我走埋去問阿叔，阿叔，我哋想揾呢個地方。知唔知阿叔点讲啊？佢就系嗰个人啊！我一落车问嗰个阿叔，我话我想揾呢、這个，佢即系同我讲佢个名，佢个名就系我哋要揾嗰个人个名啦。啊，真系好奇妙，系咯、啊。于是咧，佢带我哋一路行，系啦、啊。咁啊，将好多圣经送咗俾佢。好，不如我讲个道要讲完啦，我哋起身祈祷好唔好？